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勇猛精进，走过重重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在27年的修炼路上，我信师信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巨关巨难，是师尊一直在慈悲地保护着弟子。第一部分，身心经受磨难。我和丈夫是跑客运的，修炼后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学法练功，我虽然辛苦，可充满了喜悦，客运生意也红红火火。除了养活一家老小，2011年我们顺利地在城镇买下了一套八成新精装修的二手房，正好人家急着卖，价格也不贵。可好景不长，刚搬进新房不久，我发现丈夫与合伙人有染，那时实行联合体，我们家和他共用一辆车。面对这样的磨难，我一时很茫然，虽然我在忍在修，与同修交流后似乎也有了正念，可面对丈夫的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依然是怨恨和妒忌。我有时能坦然而忍，有时是含泪而忍。由于我对丈夫的情没有放下，就是力变本加厉地操控丈夫，随着人类的道德下滑，越走越远，最终我们的婚姻解体了。长期的磨难，经济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使我身体出现了四大病业假象，乳腺癌症状到了不能触摸的地步，心脏病导致休克的频率越来越高，子宫脱垂也极其严重，加上经常胃痛，我深知再这样下去，我的命会被旧势力夺走。丈夫在明知我身体发出多种危险信号的情况下弃我而去。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多次有过轻生的念头。可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不能做给大法抹黑的事。在失落和痛苦中，我心中唯一的支柱就是大法。那时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将只有八个月的孙女留给我一人照看。丈夫的无情，身体上的病业假象，让我感受到百苦一齐降。百苦一齐降，选自《红吟》，苦其心志。丈夫的离去，让我更加领悟了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现在的人呢，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第二部分，勇猛精进闯关。我开始在大法中勇猛精进，我除了照看孙女的生活外，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孙女特别乖，吃饱喝足就自己玩，我就在一旁抓紧学法。晚上孙女睡着了，我就学法发正念，稍稍睡一会儿，醒了我就爬起来练功，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平时只要哪里有集体学法发正念，我就参加。我从没把身体上的难受当成是病，更没想过去医院，也没有跟任何同修交流过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就是信师信法，兼修大法到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走师父安排的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几位同修知道我一个人带着孙女在家， 就每天晚上到我家学法发正念，直到发完12点正念才离去。他们只知道我家庭的磨难，并不知道我身体的状况。他们的到来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促进。一个冬天的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我想天这么冷，同修今天都不会来了。8:30时我已上床准备窝被子，同修们竟然都陆陆续续的来了。我被同修们所感动，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这样坚持了20多天。经过这20多天，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正念也越来越强，感受身体上的病业假象在减轻，这给我增添了很大的信心。后来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师尊怕我一个人太难了，感恩师尊的保护，感谢同修们的帮助。那时我地区正大面积的以寄信的方式给各地区及乡镇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因安全原因，信件必须交叉邮寄，也就是写给本地区的要到另一地区邮寄。由于我曾跑过客运，对市内的交通很熟悉，特别是对邮寄信筒的站点都了如指掌，所以我主动承担起了投递真相信的项目。同修把写好的真相信集中到我手里，我每星期带着孙女去一趟市里，每次发信都得跑一整天，因信件不能投到一个信箱，我便一个信箱投递1-2封，然后再乘坐公交车到另一个信箱投递，中途辗转多次。上下公交车时，我得把孙女和她坐的推车一起拽上拖下，有时用力过猛，子宫脱垂的现象就出现了。冬天还好点儿，夏天就特别难受。我从没觉得苦，因为我在做着救人的事。我心中默默地发着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无论严寒酷暑，我都坚持着。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信师信法，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不知不觉，我身体的4大病业假象消失了。我不仅接送孙女去幼儿园，由于女婿在外打工，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上班，有时带不过来，还把外孙送过来让我照看。我心里总是想着要证实大法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圆融好一切。第3部分，破镜重圆。几年后，丈夫多次在我接送孙女的幼儿园门口找到我，提出想回家。我拒绝了，他给钱我也没要，我不想让他再打扰我的生活。经过这些磨难，我对世俗的一切都看淡了，一心只想跟师父回家。可闲暇时，我想起了亲朋好友的不理解，在他们奇异的眼光中，我又觉得自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了，加上儿媳想生2胎，由于没有公公的钱，我又没有退休金，儿子儿媳除了还房贷，还要支付我的生活费，因此他们对我也有怨言，认为当前的局面我也有责任。2019年，丈夫在外地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在电话中哀求我想回家，并承诺一定痛改前非。这些年，我已在法中成熟了许多，想想他一直是支持我修炼的。一次看着正打坐的我，他惊讶地说道：“你看起来好美呀。” 我知道那是他看到了我修得好的那一面。他还看到转法轮上的字是金光闪闪的，这说明他的根基不浅，只是迷失了。想到这些，我心生慈悲，为了对这个生命负责，为了让家人理解，我放下了所有的恩怨，接纳了他。他回来后，我们办理了复婚手续，也还清了他在外面的40,000元债务。可一段时间后，丈夫再一次辜负了我，与那个女人藕断丝连，并愈演愈烈，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很是苦恼，我如此善待他，慈悲于他，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为什么还在我的空间场出现呢？那时正值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城，儿子儿媳在家带孙女，这让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学法。我除了学转法轮外，还将师父所有的讲法全部通读了一遍，并长期坚持每天发1小时正念，解体旧势力操控丈夫对我做好3件事的干扰，绝不允许这种人类的罪恶在我的空间场出现。同时我向内找，深挖自己，剖析自己，想当初丈夫出轨后，心中的怨时常伴随着我。对丈夫的离去，我表面是放下了，可实际是回避了矛盾，求得了一时的安宁，并没有从根子上修掉它，提高上来。接纳丈夫的归来，我也夹杂着面子心，怕被人瞧不起的私心，还有想让他回来后可以在经济上帮助儿子儿媳的心，在情中走不出来。我这些不纯正的思想，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知道要想从人走向神，必须在心性上下功夫，把坏事当作好事，修去人心，在磨难中提高上来。我一定要放下因为丈夫的行为伤害我太深，那种深深的刺痛使我对他的怨恨。每当这种怨恨排不掉、压不住时，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它。只要它一上来，我就想，怨恨心死，怨恨心灭。我发现自己的疑心也很重，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不好处想，不用正念看问题。丈夫越走越远，我这个疑心起了很大的副作用。我还找到了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只要发现一个不好的心，我就抓住它，修掉它。我就这样用法对照自己，一点点的修，一点点的去执着心。当我真心下功夫修的时候，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上进的心，帮我化解了磨难，丈夫真心的回到了家中。现在我带着1岁半的小孙女平稳地做着3件事。丈夫出车后赶着回家帮我带孩子，支持着我的修炼。原来女儿儿媳之间不说话，有很深的隔阂。由于我在实修中提高了心性，现在女儿儿媳都和和气气的。我深深地知道，我走过这10年的磨难，让师尊为我操尽了心，弟子唯有精进报师恩。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危难之中多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香莲，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3岁。在风风雨雨中，我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1999年，我因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5天。2008年，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被冤狱迫害3年。回来后，我又面临了更严酷的修炼环境。第一部分，风雨中的选择。我们家族中曾经有6人修炼法轮大法。姐姐被迫害离世后，另外4位亲人先后放弃了修炼。丈夫也对我下狠手，用啤酒瓶子打我的头，让我在家庭与大法修炼中做选择。我被迫害，骚扰不断，我的大法书和资料无处存放，我最亲的亲人都不肯收留我的东西，女儿和我背的两个大背包无处可去，我身无分文，像流离失所都没人借钱给我。我站在街头，眼里流着泪，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感觉是这么真切。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有那么一种力量，有一种声音，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决心，绝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我依然回到家中，心情很平静。我记得当时与丈夫对话的大致情景，我说，你看着办吧，我继续修炼，留在家里，或者自己出去租房住。丈夫看了看我，慢慢地说，谁也不行吧，你父母都不行，还得是我，留下来吧。第二部分，学法破迷。刚得法时，我就非常爱学法，因为我的天目时常被师父打开，有时看到转法轮中每一页都是一个佛像，后来又看到师父的法身层层都有，我能看到有三层显现，还看到天梯。学到转法轮附体那一节时，看到另外空间的爆炸。那时我一天最少学3讲转法轮，天天有各种奇妙景象的显现。当时虽然不执着，但是很欢喜，我一学法总是乐呵呵的。后来知道是师父在推着我往上走。结束冤狱迫害回来后，因为我长时间没有学法，明显感到法力不清，我更加渴望学法，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法上。除了反复学习转法轮，还把师父的各地讲法也学了很多遍。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明白了，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是旧势力在自毁的同时要毁大法弟子，毁众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世间主持正法，维护大法，正视大法的。我们只为宇宙中正的生命负责，救度众生。我的使命就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跟旧势力根本没有关系。随着大量学法，大法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我的身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修炼的认识也在渐渐明晰。从个人修炼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转变，我要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带领我天国的众生回家。第三部分， 将真相救人不殆。一年中，除极特殊情况外，我几乎天天出去将真相救人。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年三十年初一也不耽误，与家人小聚后继续出去救人。三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控期间，我也一天没受影响，照样天天出去。核酸检测打疫苗也没人找我。我每天带着打印好的真相资料骑上电动车，碰到人先道一声祝福，再递上资料，就开始讲真相。讲完真相再叮嘱众生莫忘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我上前打招呼：朋友您好，送您一份真相资料，天赐鸿福，明真相得福报啊。我说着递上了真相资料。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你是不是法轮功？我就是抓你们的。你把口罩摘下来，把帽子摘下来，让我认认你。这片的我一般都认识。你多大岁数？我说：老弟，你看现在天灾人祸不断，淘汰的都是什么人？是不知道真相的人啊。中共迫害佛法，招致了各种灾难，明白真相才能留下来啊。接着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为暗真相，讲无神论的中共邪党在毁人，法轮大法是在救人。我告诉他，在劫难面前什么都不重要，生命的得救才是最主要的。我又说：你是党员吧？赶快退出来吧，我用化名帮你退出来吧，这才是最主要的。不管他怎么凶，我就是乐呵呵的讲。最后他听进去了，答应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一次遇到一位老者，我走上前去问候：老伯，人海茫茫，您我相遇，您看这资料上写的天赐鸿福，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是上天恩赐您的，您知道有多幸运吗？我送上《明慧周报》第938期和《天赐鸿福真相》期刊，并简要介绍了师父写给众生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老者听完后特别激动，对着我连连合十。过去老百姓讲信神求神，还得到庙里去烧香磕头，现在你们到处找我们，告诉我们这些，我谢谢你，谢谢你了，你们真是神啊。有时会碰到个别年轻人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深，脾气冲，说话冲，张口就是滚，滚远点儿。我也不生气，乐呵呵地把真相给他讲明白，最后在他的道谢声中欣慰地走开。有时碰到之前听过真相的人问我：邪党什么时候玩完啊？老百姓活得越来越难了。我说：就是为了像您这样的好人最后都能留下来，我们在抓紧讲呢。讲真相时我没有太复杂的话，可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我经常的开头语就是：我要把天大的福分送给你，好人不在劫难中。讲真相的过程让我的慈悲心和心的容量也在扩大，思想越来越纯净。我心里就是想着众生都在生死危难中，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必须出去讲真相，救他们，一天都不能懈怠。同修问我，讲真相中有什么感人的、难以忘怀的，或者一些特别的经历？我回想了一下，觉得前几年有，现在很少了。现在我基本上是见人就讲，讲了对方就三退。有时我就讲几句话，对方就三退了。还有很多人主动要真相资料。每一次讲真相的过程都很珍贵，过后回想起来又都很平淡。每当我看到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的三退人数，我的心还是很焦急， 不知道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机缘。同时我也深知，这都是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都是师父的安排，大法的力量。众生得救是福分，大法弟子救人也是福分，都是师父恩慈众生的。我每天回家一定先恭恭敬敬地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和保护。从开始讲真相劝三退至今，我没有统计过人数，之前是怕自己产生执着心，后来是觉得救多少人都太少了，离师父的希望、众生的期盼差得太远。我只有修炼好自己，多救众生，别无他想。第四部分，信师信法闯难关。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我骑着电动车过马路，为了躲避一辆汽车，慌乱中摔倒了，人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电动车压在我身上，当时我就觉得腰部剧烈疼痛。我稍一迟疑，想起几年前脚严重崴伤的经历，接着我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没事儿。当时我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同修把我弄上出租车送回家，一放到床上我就起不来了，我一动也不能动，连呼吸都痛，一动眼泪和汗水一起往下流。我整整躺了两天，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女儿女婿急得不得了，求我到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也行。同修也心疼地说，要不给你穿个纸尿裤吧，省得你一动这么疼。当时我脑袋里没有任何负面思维，真的一点儿都没有，就是感觉对疼痛的承受力到了极限。他们说什么我一点儿都没动心，就是心里求师父帮我加持我的正念。第三天我的正念强大起来了，我问自己，我这是干什么呢？众生急盼救度，怎么能在这躺着？我是有使命的，我要起来。我从床上往起爬，爬起来倒下，爬起来倒下，衣服全被汗水浸湿了，同修帮我擦着汗。女儿问我能不能行，我说行，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让别人扶我，就是自己往起爬，爬了一个多小时，第三次我终于坐了起来。女儿竖起大拇指，大法真神奇，妈你真行。第四天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出去救人了。事情过去两周之后，有一天我在前面骑电动车，被后面同修骑的大电动车撞了一下，这一下撞得也够狠的，又把我撞飞起来了。当时路边站着的一位老伯都被吓呆了。这一回我的念非常正，当时想的就是我不会埋怨同修，不能耽误救人。然后我就觉得身体飘飘的，像一团棉花一样落在地上。我非常轻松地站了起来，走到那位老伯跟前，给他讲了真相，送上真相资料，接着我又去救人了。这两次的经历使我悟到，修炼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不仅是要向内招，关键是我们修炼成熟的一面，自然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待，怎样去思考，怎样去做好。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正面思维，都是好事。只要我们100%的信师信法，不打一点折扣，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弟子什么关都能过得去。第五部分，融在法中的美妙状态。现在我学法经常处于一种融在法中、同化于法的美妙状态，仿佛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法中了，能感受到师父的正法进程在不断推进。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层层法理也在不断的展现。我的生活很简单，住的简单，吃的简单，穿的简单，省下了很多做家务的时间。因为独居，孩子也支持我修炼，我的时间基本上都可以自己把握。我现在的时间安排是凌晨3点起床，用2个半小时练完5套功法，用做早饭打点家务的空档备红银。上午8点同修来了之后开始小组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傍晚回来做饭吃饭，然后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再打印真相资料，接着备法， 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10点以后睡觉。我每天学法至少8小时以上，至少发6遍正念，时时让自己的大脑充满大法，遇到事情就用正面思维。渐渐的，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再仅限于每天发现有什么心去什么心的状态，而是觉得修炼就是选择，对照法的标准去选择。遇事时，脑中马上反映出法中是怎么说的，对于不符合法的念头立即灭掉，同化大法。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心性的升华，修炼似乎变得简单轻松，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美好和快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幸运幸福，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感恩，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的交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坚持集体学法，坚持讲真相》，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秦修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0日。我是78岁的农村老太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身体硬朗，满面红光，这都多亏了我修炼大法。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无忧无虑，快乐地生活着。一，师父一直看护着我。我虽然已经78岁，家又住在农村，但我一个人生活。农村人没有什么养老金，地又少，就靠3个姑娘，每人每年给我个1800块钱就够用了。我的生活很简单，我虽然一个人生活，却不觉得有多大困难，也不用儿女们操什么心，因为我有师父管着。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到现在，从来不用看医生，也从来不像常人那样，每年都要花大笔的医药费。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求师父，慈悲的师父总会帮我解决。有一次，我到大地去捆苞米杆子，准备做柴烧。500米长的地，我捆到一半就捆不动了。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得捆到头啊，现在我就捆不动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天黑我也到不了地头啊。这时我立即来了精神头，浑身有了力气，很快我就捆到地头还不算，又捆回半趟子地才回家。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有时还安慰我。1999年720那时候，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同修们都在背诵师父的红吟，我不识字，不会背，晚上睡觉时我就急得偷着哭。在梦中，师父就安慰我：别哭，慢慢的随着大家念背，你也会背下来的。我不急了，就在那时我会背师父的红吟了。从那时起，我从不间断的每天都背一遍红吟。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我被迫写了那些大法弟子不该写的东西，我觉得我错了，我愧对了师父，愧对了大法，我就拼命的哭。看我真心认错，我做梦时师父安慰我说：别哭了，就是个过程。 我小孙子3岁的时候，我练功时手触到了地上，小孙子就马上提醒我说，师父告诉你手不能滑地。二，坚持集体学法，坚持讲真相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所以学法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我也很重视学法，就是自己不识字，学法会比其他同修困难，我就更加重视集体学法。以前我曾经去一个离我家10里地的同修家学法，用不了1小时我就走到了。我每天往返要走20里的路，一学就是10年，而且是天天都去学。由于自己的努力，我早就能通读转法轮了，但我还是非常渴望参加集体学法。我读错了字，就有同修帮助纠正，有什么问题还能与同修及时切磋，所以我不嫌远，不怕累，走多远我也去参加集体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所以我从来不敢忽视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悟到，师父特意说到大陆大法弟子，我也在其中，所以我一定要重视起来。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到大街上去劝三退，为了完成好这一伟大的使命，我克服不会写字的困难，与同修配合，我讲完了，同修就帮我把名字记下来。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年来我午夜12点发完正念就开始练功，天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就准备早饭，之后我就步行5里路到城里的同修家，这样能赶上早上6点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就与同修到大街去讲真相。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着，也不执着能讲多少人，有时一上午就劝退3个5个人，我也不嫌少。当然明白真相的人越多越好，师父希望我们救人要争分夺秒，所以救人还真得抓紧。有一天我和同修给南方来的2个做买卖的小姑娘做了3退，她俩第二天就回南方了。因为经常讲真相，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什么情况都能遇上。有人得救后会千恩万谢，有人拒绝真相会张嘴骂人，有人仇视大法要举报，有时会发现被便衣警察跟踪等等。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所以都是有惊无险。走出去救人时，各种负面思维怕的物质就都没有了。虽然我已经是接近80岁的人了，但走起路来多远都不怎么累， 到家后用不了多一会儿就休息好了，该干什么照样。三、修好自己，做合格的练功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一定要正。我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这样才能提高，才能长功。尤其是面对邪恶骚扰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修炼的心。有一次，突然一帮人闯入我家，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咋能不练呢？来人说，都不让练了，你咋还练呢？我大声回答，不让练能中吗？这么好的功法咋能不练呢？来人说，别吵吵，别吵吵。说了几句话，他们赶紧走了。今年我的园子要种玉米，我提早就嘱咐儿子早点种，儿子不着急，我不与他争。儿子不和我住在一个地方，过些日子儿子帮我把玉米种上了，但是却没来得及备垄，儿子就外出打工去了。这是一个比较费力气的活儿，我没有埋怨儿子，心想我是练功人，有师傅帮我，什么70岁80岁的，那是人的观念。我就一个人把整个园子的玉米备好了垄。修炼中总会遇到一些超常的神奇事。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法，就听师父告诉我，你兄弟一会儿要来了。我弟弟不住在我们地区，结果没多会儿弟弟真的来了。还有一次我打坐，就觉得自己去了南天门。在那里还看见两条大龙，一次打坐就觉得从我的体内出去一个人，我问他，你干啥去？他好像告诉我，他要看看师父的法船来没来。还有一个事儿也挺有意思，我花1元钱买了一个小闹钟，使着使着后来就不走了，我不舍得扔掉，就放在厨房的角落里了。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听见滴答滴答的响声，我循声一看，是我的小闹钟又开始工作了。说起来神奇的事可多呢，现在我稍一不动就会感到身体在转，练功时尤其明显，我就尽量抑制，也不起作用。有同修告诉我，说是自己的功显现到表面身体的感觉，不用管。就说这些吧，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